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晨祷要进入到民数记的第十章。今天民数记的第十章其实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中的新的一页，因为在这之前，就是从第一章到今天这一章的前面几节经文，第十节的经文，就是讲以色列人停留在西乃山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面，神颁布了各样的这些律例和典章，包括怎样的制造会幕，然后制造祭司的圣衣，还有各种节期、各种献祭的规矩，以致也教导以色列民在日常生活中要留意的事情。所以从民数记第一章到今天这一章的第十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从西乃山要出发进入以色列的啊，进入到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的预备。然后从今天的经文的第十一节开始，就讲到了以色列人真正的离开了西乃的旷野，照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初次往前行了，就是出发了，要进入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了。所以我就把今天分享的主题定为听神指引往前行。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听神指引往前行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要懂得聆听神。从第一到第十节，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之前，第一到第十节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给摩西下了最后的一个指示，也是最后一样的预备，就是用银子造两只号。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是做两只银号，用银子做了号角。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程中，这两只银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银号是可以要让百姓到会幕那里聚集。第三节，然后第四节也看到是军中的统领要到摩西那里，还有当这些银号的声音吹出的时候，也让他们能够知道哪一边的营先起行。第五到第六，并且当他们要和敌人打仗，或者在快乐的日子节期献祭的时候吹号，便在耶和华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救拯救脱离仇敌。第九跟第十节告诉我们，所以神要摩西制造这两只银号，目的就是很清楚，要借着银号不同的吹法，发出不同的这个声音和节奏的时候，都代表着神不同的信息。由于这个是神的号，所以神就指定要祭司去吹。所以其实银号吹出来的声响就好像神的声音。所以以色列人要懂得听号声，首先他们要懂得听号声，就必须具备对号声的熟悉和识别。刚才有讲不同的吹法代表不同的意思，不同的召集。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懂得分辨各种不同的号声，就会引起了混乱，因为银号传达出来的所有的这些行动的指令都是神的引导，要引导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了。如果当中有一些人不懂得识别，不懂得跟随，就会产生这些混乱的的局面，以致延误了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间。所以今天从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尤其处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争竞、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黑暗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最需要的首先就是要聆听神的话。就像经文讲的，所谓的聆听就是要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要真正的听进我们的心灵，然后明白神真正的意思。要懂得聆听神，所以我们首先就要熟悉和懂得识别神的话语，就是要真正明白神话语里面的旨意。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常常我们也讲要熟悉和识别神的话语，当然就是熟读神的话语，然后平时多一点记经文、背经文，到了需要的时候，其实圣灵就会 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然后使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能力，得着智慧，而且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去识别魔鬼恶者的谎言，不至于让我们陷入错误的选择，陷入混乱之中，而做了错误的决定和回应。我就听过一位律师，他讲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在读经的时候也很认真，所以他就在经文中看到神的教导，就是凡事都要做好，所以他就在凡事上都尽力了，做得最好。慢慢的他自己分享，当他凡事做得最好的时候，他就陷入到凡事要去争第一的那个思想，所以他在公司也好，在外面跟朋友相处也好，凡事他都要做到完美，而且要拿到第一，就是在当中，在他所在的当中，他要凡事成为那个第一者。所以他就慢慢发现，哎，他不懂，他陷入这样的错误的思想，以致他生活的不快乐，服侍的也没有时间，而且工作的也很有压力，凡事都要争第一啊。所以有一天他就祷告，神就很正确的、很真实的让他听到，告诉他：我要你凡事都做好，但是我没有要你凡事都做第一。他就在那边哎反省，凡事做好不是凡事都争第一吗？做第一吗？神说：谁做第一，我自有安排，你只要安分尽你的本分，做好你要做的事，我就悦纳你，而不是要去争第一。当他醒悟之后，接下来他在工作的时间多出了很多时间可以去服侍神，因为他不再为了没有争第一而花很多心思在工作上样样跟人争，他把他的事情做好之后，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服侍神。他的生活他的所谓的顺序，先神后人在大地的顺序也慢慢的进入。所以他就分享，当他慢慢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原来他聆听到神真正的声音和旨意的时候，神就带他进入到他的命定。当他在服侍神的时候，慢慢神就开路，让他最后成为了一位牧师。所以从这个分享我们知道，我们要懂得聆听神，不是听到号声我们就给乱冲乱撞，其实这只会造来混乱。就像这位律师这样，凡事做得最好，最后误解了，变成凡事争第一，让自己陷入在那个压力，而且陷入在不开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其实我们在前面的道路，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未知的道路。就像我们现在要出到外面，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遭遇其实也是不断在变化了，而且有时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实在是会遇到那些难以选择的事情，难以做决定的事情，我们要怎样的来处理呢？我们当然是要透过圣经的话语和我们属灵的家人、属灵同伴的提醒，然后来聆听神的声音做决定。因为在不断变化的人生当中，就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开始在旷野中不断的走动、不断的行动的时候，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主一路与我们同在。我们前面是未知的，但是主全知的主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他假如是我们人生的指引者，我们只要聆听真正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一定能够走在他的带领里面，最后进入到应许之地。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要听神指引往前走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要跟随神的指引。第十一到二十八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怎样的来跟随神的指引。其实这一般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是其实是一般曾经是奴隶的队伍来的，现在神要他们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为了要让他们可以进入在应许之地的时候做好准备，所以他就把他们留在这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出发的地方，来重整他们、训练他们和装备他们，以致他们可以往前行。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往前行，而且是他们初次的往前行。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这一年的等候，其实为了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通过与神的相处、与人的相处，达成那个团结而合一，让他们在就算在旅途中遇到试炼的时候，也能够靠神得胜。所以这一年的预备等候，不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而是为了预备他们初次的往前行。所以当我读到这张经文，我就想起神真的很美的带领。因为今年我们要进入到神的新的一年5781年的时候，牧师师母就有这个感动，今年的主题就是我在这里，然后预备被差遣。哎，就像他们预备好了就初次要往前行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这样多年了，我们预备好了吗？要开始被差遣了，就是要往前走了。被差遣不一定是去做所谓的传教就是去传福音还是什么，可能被差遣就是要你去多一点读经，要你去把你的爱传给有需要的人，这些都是神要让我们被差遣进入到我们命定。所以今天我们思想，我们预备好了像以色列人这样可以出发了吗？可以往前行了吗？而且不是单独往前行，是一整队整个教会预备被差遣。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经文就写到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了。11节讲到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按着神的指示就开始往前行了。他们就出了西乃山的旷野，而进入到巴兰的旷野。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直到这段经文为止，他们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回应都是跟随神的指引。虽然他们或许他们差不多百万的人，有一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身处何地，但是他们相信那位带领他们的神知道。所以即使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也不会担心会走迷，因为有全知的神在前面带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旅程，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也就像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很常会从一个旷野进入到另一个旷野，而且我们所遭遇的一些变化，很常并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改变，而且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一定会遇到困难和考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经文然后确实的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失去神的指引，我们紧紧的跟随神往前行的时候，我们的路途其实不会迷失的，反而会让我们一路在这些困难考验当中体会到主信实的同在和带领，还有他的保守和赐福。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是在绿洲还是在旷野里面，无论今天你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只要按照神的指引，跟随他的指引，我们在凡事上都必然得到神的造就。因为神要让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在世人的眼中，按神的旨意生活，有些人看来似乎觉得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就是一群比较懦弱的人，比较失败的人，一群聚在一起成天只会祷告的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靠主得胜，我们经历过主恩的滋味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跟随神指引的道路才是最安全最蒙福的道路。我自己本身就经历了这样，曾经我也是以世人的眼光来看基督徒，就是一切都很谦卑啊，一切都礼让的，就是比较懦弱的了，比较害怕的。但是今天当我自己经过这样的道路之后，我才明白其实神让我们可以谦卑是要开阔我们的心胸，而且神带领我在他的 照顾保守里面的时候，我凡事顺服的时候，神把我的生命提升到另一个境界，而不是像世人这样在争在抢在取笑别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神的指引，进入到我们的命定应许之地，不然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很常就令我们走错了路，在旷野中一直的打转。好，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当我们听神指引往前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善用人的长处。从29节到32节，31节就说，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我们的眼目。这节经文是摩西要求他的内兄，就是他岳父的儿子何巴，和他们一起往前行，因为摩西知道何巴对旷野很熟悉，很有经验，所以可以在以色列子民的行程当中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求助于何巴，并不是表示摩西不信靠神，而是摩西为了更加有效地调动以色列百万人的需要，防止在旷野的旅程中因为有一些经验的不足而发生危险，才请求这位何巴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完全信靠神的旨意和安排，其实不会和我们寻求亲友的帮助产生矛盾的。对，我们人每一个都要尽力担当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并不是否认神的主权，而是善用神赐给我们的人的恩赐和智慧。所以拥有信心的人，其实是在生活中寻求神的旨意，并且善用神的资源，自己尽最大的努力的人。所以我们凡事靠主，这一定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其实也不要忽视人的经验和长处，不要轻看人的帮助，一直只觉得说，嗯，我只要听信神，别人的话我都不听信，别人的劝勉都是不可靠的，哦，只要他们这些给我们劝勉的，给我们帮助的，是属主的，是属灵的，我们其实都可以善用他们的长处，因为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和益处的。当我们谦卑的向有经验的人求问，或者向有长处的属灵人请教的时候，其实可以使我们的人生的里程上少走一些冤枉路，少吃一些不必要的苦头。就很像我本身，我一直觉得我对背经是很，我的记忆力是不是很好的，所以对背经对我来讲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因为今年师母就挺身而出要帮助我背完这些经，所以我也感谢主，我愿意借助师母的帮助和监督，终于在这一段时间我背完了120节的经文。这些就是我会借用人的帮助。假如我一直信靠神，神啊，我相信你，我可以祷啊，我可以背经的，那是没有人督促我，我相信到今天我一定可以背12节而已。所以今天当我们寻求人的帮助，其实是可以的，神派这些人在我们身边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摩西这样，当我们的团队，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其实要邀请我们的亲友一起加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进入到应许之地，同享神的祝福。而且当我们大家善用彼此的长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而且从摩西的邀请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的谦卑，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他知道自己的短处，也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从摩西的身上，其实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做领袖必须具备的谦卑的条件，善于用人的条件。好，我们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大点，就是神会赐人安息之地，33到36节。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他会带领以色列人，并为他们寻找到可安歇的地方。而且在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当日间太阳盛大的时候，耶和华的云彩就在他们的上面，使他们不被晒到中暑，成为了他们的遮荫。那片云彩让他们在云彩之下有清凉。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其实是如此的体贴以色列人，看顾他们的每一步每一段旅程。而且当耶柜前行的时候，摩西一祷告求神兴起，有神在前面行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那些仇敌都会四散，使他们可以毫无拦阻的与神前行。当耶柜停住的时候，摩西就祷告求神回到他们的中间，愿神的同在回到以色列人千万人当中，让他们有神的同在，在停住的时候有神的平安。所以今天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由主交托给主，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当主掌管我们的生命，看顾我们的每一步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往前行。无论在任何的境况，我们如果是紧紧跟随神，神必然会负起带领我们到达应许之地的责任。虽然是旷野之中，但是我们要相信，今天耶和华的耶柜就是神在我们的前面，而且在我们的头顶有耶和华的云彩遮盖我们，因此我们一路都能够有安歇的地方。无论我们在旷野可能多么的辛苦，但是神一定给我们一个安歇的地方。因为当我们前行的时候，神会兴起让我们的仇敌四散，停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安全有平安。而且当我们进入到神安歇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的服侍，我们都能够在安歇里面重新得力，然后继续起来喜乐的服侍神。好，今天我总结我的分享，就是我们要往前行，进入到我们的命定和应许之地，就要懂得用心灵去聆听神的话语，真正的明白神话语的旨意，然后寻求跟随神的指引，随时预备好被差遣，随时预备好与主往前行。然后要善用和重视我们周遭身边人的帮助，比如说我们的牧者小组长，或者我们属灵的家人伙伴的意见，当他们给我们劝告和一些的意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接纳，然后让我们生命也得到帮助。所以当这几样东西，就是懂得聆听，懂得跟随神的指引，并且会善用我们身边人的帮助的时候，这几样东西有很好的配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听神指引往前行，而且是行走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不至于掉队，而且可以成为得胜蒙福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继续在这里再做一些补充。在今天的经文民数记第十章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行动的一个方向行动的一个的排列，行动的一个次序。所以我们也看到当神怎么样子在一个200万的群众当中，既然从一开始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说到这成为神的一个军队，那神的一个军队怎么样子前行，怎么样前进，就是他就有一个次序所以今天这一章就看到整个军队的行动是需要透过一个号令那怎么样发号这个司令呢？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号角的声音。号角，我们看到圣经里头有提到两种号角，一种是银号一种是用羊角做成的号。那这两种号其实都是神手中的乐器，或者神手中的一种的发号，无论是发号司令或者是带来在欢庆当中的一种的声音。那所以我当一开始看的时候，第二节这边就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OK， 那这里就看到 军队组成了，排列好了，可是排列了之后做什么？就是要有行动。当这个行动要怎样来有一个一致的行动呢？所以当中就说到是用号角的声音，用吹号的声音，用银子做两只号。对当年来说，在旷野用银子来做两只号，那对我们来说用银子去买两只号，我们是去买的，可是他们是做的。那怎么做呢？就是锤出来。是银子对他们来说，当然就是当年他们仍然所谓的价值的东西，无论是金子是银子，可是用银子，那是用手工的方式锤，把它锤出了两只这样的号。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过去做神指示摩西怎么样子做那些圣殿里面的这些金灯台每一个东西都是锤出来的所以这个号同样也是锤出来的。那这个号背后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好像发号一个司令，好，我们一起行动，我们一起行动。其实这个整个东西你会发现都是一个生命经过千锤百炼，无论是发号司令的人，听司令的人，其实都是经过了生命。很多时候神用什么东西锤我们，是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考验，我们的历练，把我们锤出一个成为一个可以来配合行动的。所以今天的整个的带出吹号的时候，为了叫众营起行。OK， 起行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当中从第三节一路下来的时候，来到第五节，吹大声的时候，东边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大响大声的时候，南边的营都要起行。OK， 所以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其实都带来一个行动。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系列，或者说近期圣灵带领我们一同思想，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梦想。那这个梦想，或者说我们心中本来想的是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梦想？为什么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的一个看见？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哇，我很想做这件事，那我就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最终我的努力并不是为了这个方向，我的努力是为了神把一个的命定命定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份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存活在地上被拯救，是为了要来影响。那这个是一个方向，那怎么往这个方向，需要行动嘛？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行动往这个方向。而怎样行动呢？当我们看民数记，当我们看一个以色列国，或者说神的民怎么样有一个蒙福呢？除非他们有一个对的次序，对的行动。那很显然今天的这一章我们可以对照第二章。第二章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军队开始被吩咐他们怎么样东南西北来扎营那东边的竟然就是神不是把长子就放在东边，大家还记得是谁在东边带头的吗？犹大。是犹大，他本来是第三个孩子，可是犹大却被放在东边，而且做东边的那一个领队。那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所以你会看到当整个军队要起行，号角一吹响，好，我们要开始行动了，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同样的，今天这一章你会看到他又是让东边的就开始带动了，就开始行动了，赞美。原来你会看到行动的一个方向就是先赞美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我知道你就是我们的军队的元帅，你就是带领我们人生的。那所以同样，当你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行动的排列，同样是赞美为先。然后当他再吹的时候就是当吹两声的时候就那个南边的南边的是谁呀？就是讲到那个 有谁记得吗？哇，真的要备注那十二个支派啊，不然你至少备注四个。犹大是带头的，然后南边的是跟着第二。OK， 南边的就是啊吕便，他是长子。吕便的意思是什么？一个儿子。吕便的意思是一个儿子，所以当犹大带头跟着的是什么？是儿子，就意思说什么？我是一个儿子的身份。尤其是我们过去也一直思想，今天很多人不能做儿子，是会做孤儿。那孤儿很显然就很苦，可是真的做儿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是有力量的。那跟着就是啊、西边的，啊、西边的是以法莲。那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得双倍的果实，得双倍的收成。所以你会看到，当次序摆对了，你就得到双倍的。那最后一个是但，所以但支派，我们说有表明一个审判。哦，可是审判当中有两种结局。审判的结局就是，如果我们是跟的，你会看到得来的是应许，得来的是祝福；否则的话，得来的就是一个你要自己招惹的一个的后果。所以就看到今天，看到耶和华军队的一个号令，就神发号了，然后我们就要跟着行动。那尤其是我们看神的时间，神的做事来临，我们要预备迎接的就是吹角节，啊，吹角节又有背后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意味着说，当听到号角，就是神要来召集他的百姓，要往一个最终的应许，那就是神同在的一个筵席的里头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前行，怎么样来前进呢？那我们就看到我们以赞美为先啊，所以我们的聚会一般上都是先以敬拜做开始。那我感觉这也是真的是我们不晓得从谁开始是将来安排聚会哦，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的程序的安排啊，往往也就是真的就让赞美走先，然后我们就跟着，就看到我们就按照神的指明啊来前进。所以这个原则哦，今天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你就抓到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做事的法则。今天我们都很想走到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啊，用属灵的话来说就叫做命定。那用我们容易理解的就是我的梦想，我要实现这个梦想，是神放在我们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的方向，这样的一个命定。然后怎么走呢？然后我们就按照神的司令一发号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跟从。那其实这里当号角一吹的时候，他们都起行，都要起行，这句话也是里头一直讲的，都要起行。那如果按照我们人的常态，就是会说为什么一定要走，哎呀不要走了，或者给他们先走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人的想法跟判断。可是当人按照神的指示的时候，那这就是神在训练他的军队，也就是一个蒙福的法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次序当中学会来聆听。那我们就要看见按照神的法则来走，我们就要经历神超自然的应许的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